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在你的面前，就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在你里面有交通和分享，求你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先来读诗篇八十六篇，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好，请。
诗篇八十六篇，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我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恶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反求告你的人。
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说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义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
这首诗篇呢，是一个大卫的诗，那他在表示了他的情况呢，他是讲几个情况。第一个，他说第一节，我是困苦穷乏的，那么呢，他向主祷告的是求主，第三节，求主能够怜悯他，能够怜悯他，那么呢，主愿意用他的慈爱来对待他，所以他在当中向主的一个祈求，说我是困苦穷乏的，那我是困苦穷乏的。第七节就是我在患难之日。那么再来呢，他就讲到第十三节，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第十四节，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然后他跟他最后十六节的祷告是，求你向我转脸，延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处境放在一起呢，那就表明了大卫的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处境呢？是他在犯罪以后，当他犯了大罪以后，那么先知拿单宣告了，神已经赦免他了。可是神已经赦免他一方面他仍然要承担这当中罪所带来的影响那他在当中的一个影响，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二个，这当中的影响呢，最要紧的不单单是他会受苦，因为我们人受苦是这样，一种是环境来的苦，就是我们自己这一个人要去面对的苦，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要去工作很辛苦，有很有压力的苦，或者是我们这一个日子不好过所遭遇的苦， 这是我们个人要遭遇的苦。那么啊，我们面对或者是疾病的苦啊，那这是一种苦。那这个苦呢，这种苦我们是那一种可以亲身去感受的苦，啊，亲身去感受跟体会的苦。然后呢，啊，我们也在当中呢，相对来讲有很大的艰难，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努力的去撑过它，啊啊，撑过它。也就是说，这种苦，即使是我们力量极为微薄，我们仍然还可以怎样，咬牙撑过去，对不对？好，哦，这是一种。但是有一种苦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苦。好，哦，比如说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发烧了、痉挛了，对不对？然后担心害怕的苦，那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心中很苦，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有一种苦的苦是什么？就是跟看我们所爱的人遭受难处的时候的苦，我们所爱的人遭受极大的难处等等这些，甚至有些人失去所爱的人，那种苦就是在这个处境当中呢，啊，我们是有力量，我们是有还能够存活，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完全无力，完全没有出路的苦。所以这是大卫犯罪以后呢，他不单单要承接了啊这个自己的儿子的死的苦，也要承接了啊这一个孩子们的在当中的啊争权夺利啊，然后他自己在当中无力可施，还要承接的一个难处是，啊，这些人对他敌对的人，啊，都能够在各个面相里面显露出对大卫的轻视、藐视、看不起，啊，然后想把大卫从那个王位上拉下来，啊，因为觉得他犯了这么大的罪，对不对？啊，所以大卫讲的这一个处境呢，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种处境，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是困苦穷乏的。困苦穷乏的，用八福来讲，就是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的，就是他的心灵上完全无力，圣经讲完全的虚空一样，空掉了。你在心灵里面没有力，使不上力，用不上力，你觉得自己在当中啊困苦穷乏，就一无所有，你里面一无所有，就是当大卫犯罪以后，他也不能拿过去的好来抵他的罪，也不能跟人说我以后不会再犯，求你们相信我。啊，别人对他有任何的话语攻击，他也都没有办法挡，没有办法说什么。所以他在心灵里面啊，极其的穷乏，啊，极其的受苦。所以这就是一个处境。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像大卫犯那么大的罪而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人的眼光，人的啊这些各样的啊藐视难处，但我们心灵也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困苦穷乏的处境，就是我刚才讲的，当我们看到当下的情况啊发生在我们所在意的人身上或者相关的事情上，我们啊在当中啊实在使不上力，实在无能为力，我们的心极其的焦急，我们也极其的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的一个处境。所以在这些处境里面，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祷告？所以他第二节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还有日子，还有日子的意思就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去在我们的身上，去在当中为我们所遭受的事啊有不一样的见证。所以第一个他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而不是就这样子的就过去了，因为 啊，就好像大卫犯罪以后，如果犯罪以后，拿单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没多久他就死掉了，那这样子就很难继续再看他的生命到底如何。但是神继续存留他的生命，一直存留到最后啊，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所以他跟上帝讲，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啊。这一节不要把它想成说因为我很虔诚，所以上帝你就要答应我的祷告啊，不是这样想啊。虔诚人的意思就是我跟你立约的，上帝，因为我是跟你立过约的，立过约的，所以我是跟你立过约的，所以他在这里跟神讲说啊，求你保存我的性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立过约，立过约，那我在这个约里面啊，那我就是一个虔诚人，所以他跟神讲，我是跟你立过约的啊。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所以他说，一方面我是跟你立过约的，一方面我是服侍你的，我是你的人，你的人。所以他在当中首先求的就是他仍然能够存活。第二个，第三节他求的是，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啊，在这当中生命存活是为了让我们啊去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的很特别的一个思想啊。我们常常在苦境里面呢，我们都会认为说啊，上帝如果真要拯救我的话，那就是怎样让这个苦境过去，对不对？然后不仅过去，而且带来许多的丰富，许多的美好。那我们认为啊，这样子啊，才是我们求的啊，我们期待的。那但是呢，啊，这是我们人看见的是这样，看见的是这样。但如果我们去思想啊，这样子是否就是我们就可以满足呢？好，那我们思想圣经的自己的例子，约伯失去了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对不对？然后都死掉了。那么后来上帝又恢复他了，是不是？又让他有多少个儿子？七个儿子。那又让他啊不仅有七个儿子，又给他呢啊有这个啊赐给他三个女儿。那你觉得这样子？他就满足了吗？我们讲白一点，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孩子 十来岁过世了，然后你就跟他说上帝会再给你一个儿子，好，那真的又给你一个儿子，你就觉得怎样？好了吗？
不会，
不会，不会，对不对？因为以前的伤痛是抹灭什么不了的，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读约伯记，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神又大大的赐福他，好像就哎，这就是啊，神还眷顾他，我们就看错了，就是我们就失去焦点了，不是？不是。约伯记最后在雅各书的解释是什么？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雅各书第五章啊，第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他说，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对约伯来说的话啊，上帝不是用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去补偿他啊，不是。约伯经历的整个过程是怜悯，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个啊，主自己牺牲的爱啊。怜悯就是上帝给了他 然后他觉得自己不配得，知道吧？怜悯是什么？就是浪子回头，对不对？浪子回来以后，那他爸爸给他的一切，他都知道自己原来是什么，不配得的，这个叫怜悯。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用自己的道理去衡量约伯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难摆平心中的思念，知道吧？但不是，约伯最后说我亲眼见你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了，他需要是上帝的怜悯，然后他也相信上帝的怜悯，那神也真的怜悯他。所以约伯知道他必须用一个心，他也实在是这样的心，就是上帝怜悯我的。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大卫犯罪以后，神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呢，然后上帝就怜，就是整个过程一直到以后，他要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活在神的怜悯当中，就是我是一个罪人，罪无可赦的罪人，但主却赦免我了，所以我就活在这个怜悯里面，活在这个怜悯里面。所以相对的第一节，我是困苦穷乏的，困苦穷乏就是虚心的人，他为什么有福？因为蒙怜悯。蒙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知道天国是我的，所以八福的第一福就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基督里的一切丰富会是我的，这叫神的怜悯，就是使基督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八十六篇来，这个我讲这些是希望我们在思考啊，我们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完全的罪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的孩子，拥有基督的一切丰盛。那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个人的怜悯，因为这不是我们赚来的，也不是我们应当得的，都不是，是神把他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大卫唯有在犯罪蒙赦免了以后，才能够去体会这一切，体会这一切。所以他就跟主讲说，我是跟你立约的，然后我是服侍你的，那虽然我会犯错，但感谢你，因为你怜悯我，所以我总是求告你，无论我的心思再怎么窘况，我就是求你怜悯我。然后第四节，求你使仆人的心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我们人会有很要紧的，我们人会有羞耻心，对不对？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会有羞耻心，然后我们也会有罪疚感。你想，如果大卫看到乌利亚的母亲会怎样，对不对？这是他的岳母，是不是？人讲是一样的岳母嘛，不能，对不对？也不能讲他到底什么关系，是他的一个勇敢战士的母亲，结果自己把他儿子给害了，对不对？人会有罪疚感，对不对？人会有羞耻心，会强烈的控告我们。所以呢，他的心没有办法在当中取得一个平衡，知道吧？能不能这个站着直直的跟乌利亚的母亲说，你不用埋怨我，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了，可以这样吗？不能吧，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跟上帝祷告，上帝求你怜悯我，那让我的心可以因你欢喜，因你欢喜，因为我知道你怜悯我，我的心只能仰望你。所以整个重点在一个，在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的眼不能够放在人的身上，知道吗？因为放在人的身上，我们马上落入那个处境里面。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终日求告你，我们终日求告你。然后我们相信第五节，你是良善的主，你是乐意饶恕人的， 你是有丰盛的慈爱的，你是赐给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他这里就讲了，我相信神乐意待 以良善以美好的恩典待我，会饶恕我，会帮助我，他乐意听垂听我向他的呼求。好，所以第六节他就说，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不需要去思考的是什么，他会不会原谅我，知道吗？也不需要去思考说我要做多少好事或者是多少补偿，对不对？这也不能思考，知道吧？因为你要用什么去补偿人的一条命，对不对？一个母亲对他儿子的失去，对不对？然后况且又被大卫谋杀了，这一切的在当中的一些不平，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唯有来到神面前，就只有祷告神，只有祷告神。所以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所以这是一种苦，人生的一个苦难，人生的一个苦难，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处境里面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么也在一个处境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神恩待的人。所以他就讲，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你的名，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第八九十的焦点在第十节，唯独你是神，唯独你是神，就是这里是讲到，那么唯有神，唯有神远超过一切的权势，远超过一切的权位，唯有神是神，是万主之主，也唯有他能够施行奇妙的作为，而他的作为也无可比的那么呢，他是大神，也行奇妙的事。所以就单单的仰望神，求告神，让神来行奇妙的作为，让神来行奇妙的作为。然后这是到第十节，十一节也是我们第二个要祷告的，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照你的真理行，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那么这是一个面向，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把我们那一个痛悔的心带到神的面前，空虚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安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求主的美善，求主的慈爱，求主的怜悯，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但我们不能一直在这个处境上，知道吗？我们接下来怎么过日子？所以这里要紧的就是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你的道指教我就是神的话，就是你的真理，你的话给我，求你把你的话给我。这也是回应的第五十八篇，五十八篇我跟大家提的困境中的祷告是什么？困境中的祷告是求神的话，求神的话，知道吗？那么穷乏中困苦中的祷告也同样的，我们要求什么？我们一方面求神心安稳，心可以安宁，知道吗？心可以安宁，心可以平静。第二个要求神的话，神的话。好，这两篇不一样，一篇是环境中的处境，那环境中的苦楚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可以听他的话，听他的话。那么然后内心里面的苦楚怎么祷告？求主使我们的心安静，然后求主把话给我们。所以我们行要出来走的路，一定是要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才使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才能够使我们饥饿的得饱足。所以第十一节就讲，求你将你的话指教我，你的话指教我。所以我们在苦境里面呢，苦境里面无论是环境加过来的，或者是由内心而发的，我们的一个出路的出路都在神的话，都在神的话，要记得这是要紧的。我们祷告求主安慰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那保守我们，然后呢一定要求主向我们说话，知道吧？求主向我们说话，因为主的话对我们就是应许，那你就抓住那个应许就好。因为人会有人的话，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话，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要紧的是主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二个，当他心安宁的就跟神祷告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那我就照你的话做，这样子。那做什么？因为我可以专心敬畏你的名。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使神的名彰显的。那么我们主祷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名是最要紧的？名是最要紧的，因为主一开始宣告也是宣告他的名，所以主的名也带来主所要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好，所以第十二节说，我们一心赞美你，荣耀你，直到永远。好，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大的，你救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这个就是讲到大卫深深的去体会到神使他能够从那一个必死的罪当中得了赦免，得了赦免。好，那么十四节就是我们前面讲，这就是他犯罪以后的处境。犯罪以后虽然神赦免了他了，但是许多骄傲的人攻击他，强横的人要索他的性命，因为人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把他从王位上拉下来的。但是呢，他在当中就只有一个求告神，求告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神宣告他的名，神宣告他的名。那么大卫是在自己犯罪以后更认识这个名，这个名告诉我们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不轻易发怒，即使在发怒之后他仍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信实，就是神仍然守他的约。所以这一节十四节就是他第二节的祷告。第二节说，因我是虔诚人，意思就是我是跟你立约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所以他是用神的名来做祷告，神的名做祷告。所以他相信神会向我转脸，连续我，把力量重新赐给我。我是你婢女的儿子，婢女是很卑微，从那个卑微而出来的那一位。那么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并羞愧。这就是第二节祷告的，求你保全我的性命。如果性命不保全，就很难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对不对？那你把我的生命保全了，那么你就可以向世人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所以那些攻击我的人就要羞愧，因为耶和华是帮助我安慰我的。所以我们从大卫的结局知道，大卫在犯罪之后 啊，几乎很多事情他都无能为力。啊，这个暗嫩做坏事他没有办法。啊，然后亚沙龙杀了暗嫩他没办法，亚沙龙要叛变他也没办法，对不对？最后很不幸的亚沙龙被杀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告诉耶押不要了，不要做这个事，耶押也不听他，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最后啊，这个所罗门继位之前好像王位也快不保，对不对？但是神还是使所罗门顺利的什么接续他做王，保守他到啊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所以这个大卫就是用他的这个经历啊，他后面他都不需要做什么，是神自己保守他，神自己保守他，好，保守他一直到好王位的结束。好，所以我们今天把86篇呢啊跟85篇做一个整理。好，记得85篇啊，记得是当我们环境非常艰难的时候啊，记得我们只有仰望十字架的主，然后仰望以后求十字架的主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那你就抓住那个话跟着走就对了，跟着走就对。那么86篇是你内心痛苦，内心在当中啊懊悔，内心在当中啊，这个虽然主赦免你了啊，你仍然许许多多的艰难的时候啊，你先求内心的安宁，内心的安宁，内心的宁静，啊，让我们知道主会怜悯我，主会使我们的心欢喜，主会乐意恩待我们，啊，然后欢有奇妙的作为，然后再求神的话，啊，要紧的是神的话，上帝说过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的应许在那里，生命的应许，啊，所以啊，神什么时候说话？我多讲一点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慌乱的时候听不到声音，知道吗？啊，听不到，听不到，听不进来。啊，你看以利亚先知，对不对？那他就很生气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杀我，对不对？那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上帝不讲话，有没有？上帝就不讲，不讲，不讲，不讲，对不对？然后一直引导他到最后，哦，雷轰闪电啊，这些情况过后以后，哦，最后才用微小的声音怎样跟他说，对不对？跟他说。所以啊，许多时候我们的心静不下来，知道吗？神的话进不来，所以主只能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处境，让我们终于说好，上帝你要说了，我要听了。那这时候神的话才怎样可以进得来，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承接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在处境当中许多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心没有办法承接神的话，要一直在当中自我挣扎到最后啊，神的话才怎样进得来，要不然真正挡住神的话是我们的意识，知道吧？我们的意识很强，你看耶拿，上帝叫他去他不去，对不对？他意识很强，强到一个地步死都不怕，有没有？好，他跟那些船上的人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你看他不怕死，哎，他不怕死，那上帝就用一个大鱼把他吞到肚子，对不对？然后让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啊一段时间，他就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就怎样？人安静下来才可以反思，知道吧？才不会被那个我的强烈的意识抓住，强烈意识，因为我们人一有这种强烈的意识，我们就很快被他占满。那个强烈的意识一占满，我们的心就听不到上帝的话，我们的心就很难反思。所以86篇很要紧的，很要紧的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困苦穷乏的， 但不要只承认这个，更要承认我们是跟神立约的人，然后承认我们这一生是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那求神就怜悯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是服侍神，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服侍神，都是服侍神，那仰望神的慈爱。好，所以这两篇啊，都是成为我们啊在主你面前的一个很要紧的思考啊，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啊，啊处境中去回想神对我们说什么啊，所以灵修的目的在这里，知道吗？啊，灵修啊，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段话里面啊，这句话很好，这句话怎样，对不对？啊，这个都很好，但更重要是神借着这段话跟我说什么，说什么。所以如果你灵修的话，一种是你早上灵修，你读神的话，你就觉得那句话是对你说的，这是一种。一种是你读完了好像没有对你说的话，那没有怎么办啊？没有也不要慌张，也不要说上帝你今天怎么不跟我说话，知道吗？啊，没有也没关系，知道吗？没有你就把这段话放在心上，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回想一下，上帝这段话上帝到底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有就写下来，那就是上帝给你的话，没有就放在心上就好，明天再问，知道吧？要了解吗？这就灵修是这样，要拿到话才算。那不要怕，因为我跟你们讲，灵修是十码拿，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重点在去做就好。记得神的恩典是你去做就好，知道吧？好，有没有问题？好。